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查出埃及记第十四章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蒙神拯救脱罪权势。我们知道十二章到十三章是以色列人因着逾越的羊羔蒙神救赎，脱离了怎么样，脱离了这个长子之灾，使他们能够出了埃及。但今天呢，给我们看到法老王变心，对吧？又来追赶，甚至是死路一条，面对的是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你说怎么走？没有路走。但是神情奇妙的是，所以这项圣经呢，就是从此以后不再见法老，而且法老整个的权势都埋葬在海里。那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彻底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。法老和他的追兵代表罪恶的权势，从此不再见到，也代表我们今天因着信，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是我们向罪死、向神活着，向罪死、向神活着。所以这个经历也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。不但是我们得救，我们还要借着十字架，借着信、信靠、借着神的话，借着信心，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。六章十一节说，我们也要这样像主耶稣那样，像罪死像神活的，像罪死像神活的啊！这就是一个经历。所以今天实在是看见神在以色列当中行神迹，神迹一样的救他们，不然的话他们简直就是死。那有什么希望？法老特选的军兵来追赶，那么他是标准就是灭亡，那是神救赎他。所以我想这一章圣经对以色列来讲，什么都不是他们做的，他们所要做的什么？信靠顺服，这四个字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走这条道路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你那个叫红海分开，你那个叫法老不追你，远远怎么做不到？是不是？我们做到的什么？信靠顺服，就是信靠他，听他的话啊，一切都是神做的。我们的神是大可畏的神啊，他那个拯救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是一节到九节，一节到九节第一段，法老变心追赶百姓。法老变心追赶百姓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开始。那这一段里面就看见这个法老啊，他当时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大长子之灾，是不是？那不得了，一定你们快走快走，不然的话这个埃及要遭灾。以后呢，他会变心，那这也出乎神。所以我想这整个这章圣经，我们要看到的是，这个幕后有一位有一位真神，有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位神，他在操控一切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使神在以色列身上，在法老身上，神要彰显更大的荣耀，更大的荣耀。所以一切都是神的奇妙的安排引导。在这里耶和华小尼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，在密卓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起身，靠近海边安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吩咐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前行的道路上往回转。神要故意的，神是刻意的改变以色列人的路程。所以我们的路程常常是由不得自己，神让你向哪转你就要向哪转。这里有神的意思，为了叫他们什么呀？为了叫他们经历，为了第一点是为了什么？下面给我们看就知道，就使得法老有一个错觉，他认为以色列呢是走迷路了，好，这次咱们追，一定把他追上。实际上呢，神是借此机会使法老全军都出来，为了埋葬他，为了彻底的来报复他，为了彻底的让他这个走向绝路。而神呢，在以色列身上得到更大的荣耀，所以这个路程是神改变，神改变怎么改变的？让他们向北转，转向哪里呢？转向红海，向红海等于是向死路一条啊！你向红海怎么走？前面是红海，你怎么走？但神就要让以色列往最这样的方向走，那就是使得这个法老对他们有一个错觉，也呢就是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出了埃及以后，这条道路风调雨顺，样样顺利，你有什么经历？你信心怎么会增长？对主的认识也不会是永远是像小孩子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神故意的叫我们走一些弯曲的路，就是神的安排，北向北，转向什么红海安宁，叫红海安宁。所以这个方向就是整个转过来。所以安宁在比哈西路前的这个密罗河海的中间，对着巴黎起分，巴黎起分就是红海边了，就等于到了红海边了。如果是我们讲理的话，神为什么这样做呀？你不要讲理，神的旨意常常是 所以圣经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什么？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非过我们的道路，谁有他的美意？所以就这样做了啊！神就让以色列又是神的吩咐。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，怎么走路？第一，靠民族国度的带领，这是十三章的末了一段，是不是？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走道路？不是张三李四带领，也不是自己做主，乃是随着人才，圣灵带领。人才说上去，以色列就起行；人才一停住，以色列就停止。就是这样，就是圣灵的恩膏来引导带领。第二点就是神的吩咐，第一是圣灵，第二是神的话。圣灵和神的话都是不可分割的。你有圣灵的感动，你必定有神的话引导。神的话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向我们说话。所以你看，这里第一点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这神的话在旧约里是神直接的晓谕，在新约里，现在的时代，恩典时代，就是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。你不要在耳朵那里一天的听声音，那这个是很危险的。像灵恩派就是这样啊，比如说什么的，耳朵里听的声音，那常常靠不住。神的话在哪里？在这本圣经里，因为神全备的启示，所有的真理已经完备了，在这本圣经66卷，你不能说一句，不能少一句，不能加一句，不能减一句。所以我们要留心主的话，主就会对我们说话。所以这里神就对摩西说了：“你吩咐以色列转回，那谁让你转？转回啊！”结果呢，就在那个对着巴力山在那里就挨赢了。下面我们就看法老必说。这位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早知道，神就预知了，预料。法老一定会说，以色列在地中海一定闹离了旷野了，把他们困住了，他以为有机可乘，那就是让给法老造一个错觉，他以为可机可乘，有机可乘。所以神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这就是神的目的。我们知道，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目的，这目的是什么？神得荣耀。无论在仇敌的身上，无论是在他的百姓身上，神要得到完全的荣耀，神要得荣耀啊！所以神就说了，法老金刚印，让我们想，这是不好的呀。法老金刚印一定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要遭殃。但你要知道，法老金刚印也是神，属于神，目的是什么？你越刚印越彰显神的荣耀。你刚印到底之后，你就该埋葬，你就该死了，你末路就来到了啊！所以神的目的，所以我们要看见最要紧的这句话。就是第四点，神说，我要是法老先刚硬，就我认定了他会刚硬的，神早知道。那怎样呢？他就追赶，他追赶呢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神要得荣耀。你看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那许多世上人不认识神，那神有办法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认识神。于是以色列就这样行了。下面这句话就是以色列就听话，没有别的，信靠顺服。我们看每一个关键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的没有别的，就是信靠顺服。你不用用你的头脑理智，为什么没什么道理，神的话神引导，我们就听，我们就顺服。所以以色列就这样行了。下面第五天，有人就告诉埃及王吧，这个说就是怎么样了，这个法老怎么就变心了呢？有人传话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就百姓逃跑了。其实不是逃跑，神是转变他们的路程，就百姓跑了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啊，这回怎么后悔了？变心什么意思？后悔了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放他们走了？他们就向百姓变心，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。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啊，这不是大傻瓜吗？怎么就这样做呢？后悔了，是不是？其实百姓已经走了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是吧？怎么能够叫他们不服侍我们呢？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一直不放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什么呀？服侍他，那给他造机会成。啊，廉价劳动力，你就实实在在，你就是我的奴隶，是不是？神就是要释放他的这种，他们说做什么？做奴仆。耶稣说，犯罪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罪的奴仆。出埃及什么意思？就是脱离罪的奴仆。所以圣经常常说，脱离埃及为奴之家。你看看圣经常常怎么讲？先说我救你，脱离埃及为奴之家。法老是叫人做奴隶，所以他现在后悔了啊！我们怎么容以色列去？不再服侍我们呢？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所以他就怎么？现在就预备了，就马上就要追去了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着军兵同去，就是法老亲自挂帅，亲自带领军兵的去了，并且带着600辆是特选的车，那是最好的精锐部队，特选的车辆，还有什么？那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的，最选出来的都带着。 的这个要赶紧追上，就把他们拉回来。以后啊，是埃及王法老的亲纲领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这真的去追着，因为以色列是昂然无惧的团，这个在十二章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是吧？因为杀长子之灾，是吧？他们就是法老和他的臣部都催他们，你们快走快走，是吧？而且愿意他们走，所以以色列说埃及王不是偷偷摸摸的，昂然无惧的什么意思？坦然无惧，是吧？大胆的出来的，是吧？人人都是对这个，是吧？是急忙的出来，但是是昂然无惧的，就是坦然无惧的人。是可能一个夜晚是军队出来的，是挺身昂首而出来的。所以底下第九节，埃及人追赶他，啊，所以说往前追了。以色列百姓在前面走，他们在后面追，把那一切的马兵、车辆、马兵和军兵，那你想想这是多少人，全力以赴，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路起分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所以这个情况就告诉他是很危急的。第一节在第二节告诉他以色列在哪里安营，巴路起分就是红海边，是吧？现在法老的军兵追到哪里了？对着巴路起分，是不是已经来到这里？所以举目以色列都看见了，是不是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？因为以色列他不能老走路，我这个旷野路上呢，走走有时候夜里就安营，这个安营就是要停一下，那就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。那为什么神让以色列这个被法老追上，叫我们看正好不要追上，那不好吗？但是神的工作常常是这样，就好像拉撒路一样，拉撒路不死不就好一点了吗？马大玛利亚两犹大人，当时那些犹太人的看法也这样，如果啊拉撒路不死，耶稣就赶到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什么拉撒路死，死了不但死了，死了臭了，都受天了。但是神常常是这样，那在你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人已经到了绝境的时候，神再来做工。你有点希望，谁也不做工，所以这现在怎么样追上了，这多可怕呀！让我们想想，好可怕，是不是？而且没有路，这就是第一个啊。这第一段就告诉法老变心，追赶百姓。下面第二段就是面临危机啊，下面就是面临危机了。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红海，你逃都没地方逃，这怎么逃？是不是？因为身上的话，红海的路，等于你前面是个死胡同，你说你怎么逃？如果后面有人追你，前面死胡同你怎么走？是不是？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等于你前后你都没有路走。就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看以色列经历什么。所以这第二段的小题目就是面临危机，信靠呼救。就在这段你就看见，虽然是面临危机，你只要什么？还是这两个字，信靠。信靠什么？信靠就看见神的拯救，信靠蒙救。十节，我们先看十节到十四节。十节到十四节这一小段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举目看见了，啊，不但是追上了，而且眼睛都看见，你说明已经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简直就对到眼前了，是不是？举目都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埃及人来了，已经赶来了，所以以色列怎么样？所以你一看环境，一定害怕。所以我们这人呐，这个两个眼睛啊，常常就是凭眼见的，谁不凭眼见？你明明看见仇敌，你不害怕，所以以色列就害怕，不但害怕，向神哀求，这个哀求啊。我们看你向他哀求还不要紧，你祷告着，但下面呢向摩西发言言的下面就是埋怨，所以就是说人的软弱呀。刚刚经历大神迹，除了埃及是个大神迹啊，神救了他们，是不是？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是不是？唯独以色列一个都没有，这么奇妙神救他们出来，现在马上就信心又失去了。为什么发言言呢？就是一看环境就没有信心了，你就怎么信？像我们想按人你看按头脑想就是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前面是红海，你是怎么进？后面已经追上来，你没有路走，那么上帝大概叫我死，是不是？正好这么讲，所以你看他怎么，他们就对摩西说：“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啊？你把我们带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”正好向领袖埋怨，因为看得见就是领袖嘛。摩西代表神，实际也就是等于像是向上帝发怨言埋怨，是哪没有坟墓，你非得让我们死在旷野？其实神是叫他们死吗？神不是叫他们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所以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你要么不跟随主，跟随主一定会遇见各样那样各样的难处，就好像死路一条，对不对？没有路可走。其实神是试验我们的信心，你到底信不信神？到底这个神是不是神？如果他是神，他就能够救你，除非你信的这个神根本不是神。所以他埋怨了，埋怨 那原因什么？就是信心不够啊，常常会看环境。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吧。所以以色列人愿意为奴，我甘为奴，是不是？做惯了，做奴隶是宁可做奴隶，我们安逸，我们舒服点。什么这么颠簸？这个旷野的路上实在太难走，所以就容易发怨言。那还不是这一次了，以后我们这个旷野的历程啊，特别是出埃及这个民数记，大家知道民数记这一卷呢，就是第四卷，也叫做旷野漂流记。在以色列的旷野漂流地，也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灵程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漂流地，是不是旷野的历程？那常常发怨言，这里就发怨言了。就是刚出埃及就发怨言，刚刚蒙恩，那就不高兴起来了。为什么发怨言？没信心。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别搅扰我们啊！叫我们好好服侍埃及人吧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管怎么还活着呀，现在我马上要死了。其实神是叫他死呢，他以为要死了，是不是？他以为要死了。这一段话，我们看看都没信心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埋怨，是不是？埋怨谁呀？埋怨摩西，是吧？也是埋怨谁？埋怨以色列。下面我们看看这一本书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，十四章十三节。下面我们看看摩西怎么回答。摩西毕竟是领袖啊，摩西他不能看环境，看环境怎么叫领袖呢？摩西怎么对百姓说？如果摩西也在发言言的，这条路真没法走。就摩西毕竟是领袖，摩西对百姓说什么？十三节，大家看十三节啊，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十三节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今天看见了埃及人，并永远不再看见了。那就是这句话，后面还有的，还没完呢。十四节大家念一下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寂寞，不要作声。两节圣经，这两节圣经就是安抚百姓，这两节圣经就是说明什么呀？叫他们不要害怕，叫他们要信，只管站住。所以十字架道是信心的道理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，为什么叫信徒呢？信，我们因着信得救，我们是因着信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，那一人因信得胜。如果没有信心，这条道路真没法走，是吧？一会儿凭眼见，一会儿就翻眼眼，一会儿就走不上去了。摩西不是这样，他们要往回走，摩西让他们往前走。摩西说不要惧怕，那第一点就不要怕。这个惧怕呢是从魔鬼来的，惧怕就是罪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惧怕就是不幸的恶心的，是会惧怕起来。没有信心就是罪，没有信心就是罪。所以就说你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这既然没有路，可是你要可以站住啊，那你只管站住。这个站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站稳在主的话语上，你站稳在他的那个根基上，你用信心来站稳在他的那个磐石上，要站稳，只管站住。你看耶和华今天，就今天，摩西没有说明天，是吧？就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所以说以色列出埃及是救恩，是在救恩的一部分。那以色列过红海也是救恩的一部分，加起来叫做救赎。出埃及是蒙赎，过红海是蒙救，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是拯救。什么救赎？要经历这个救赎。所以你要看耶和华今天要为你实行什么？要实行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哦，这埃及人好厉害啊，又是车兵长，是吧？又是马兵，又是车辆，又是马匹，这么多人法老亲自率领。摩西说什么？你今天看见的埃及人，你要什么？大家说什么？永远不再看见了。我们就应该有这信心。我们知道法老他带着这一大批所谓的车兵也好，军兵也好，马匹也好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好清楚，罪恶的权势在罪恶里，那你不能得胜，那甚至灰心，甚至害怕，做好死的拉倒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摩西的话就是说什么呀？你要信，你别怕，你只管站住，神要实行救恩，这不是人做。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见，哎，这个以色列人做什么事，你做什么呢？我做什么呢？谁也做不了什么，是神做。所以摩西说，你们看耶和华，摩西把神高举起来，是不是？你看 看见的埃及，必永远不再看见的。这句话也是太让我们头脑里也是太不可信，太玄妙了。这眼睛看见这么多人就在身后头，但是神说什么？你今天看见了，你永远不再看见了。你说这个要多大的信心来接受这个话？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呐，怎么样就行？就对圣经，对主在圣，我们大家记住，神是个灵，这个话主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读经？用你的灵来读经。我们被造为一个灵，这个灵圣灵已经把我们重生，所以用这个神已经重生我们的，在我们里面这个灵来读经，来越读越有信心，越读越快乐，越读越有把握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越读越好多，那你去提去吧。大概每张圣经不就有多少个问题出来啊？所以这里就要虚心接受。以前摩西又说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前面说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救恩，现在说耶和华为你们征战，因为后面都是军兵嘛。以色列人这个怎么能跟他们比得了、较量得了？是不是？虽然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但是这后面是魔鬼撒旦的权势，这法老的权势代表了魔鬼撒旦的权势。那你出了埃及，得救也行，不让你有好结果，也让你半道而废，也让你扑倒，也让你灭亡。那魔鬼的诡计好厉害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轻敌，是不是？一方面我们还要怎么样？我们还要圣洁，有悲伤的信心。所以这里就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什么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发牢骚，但不要怨言啊，不要埋怨，不要作声，只管静默啊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应该的具有的态度啊。所以这一小段的题目是什么？面临危机，实在是危机，生死关头，但是应该怎么做？不要别的，只要什么信靠蒙救，就是听话，听摩西所说的话，借着这个话使他们能够稳定，使他们安静下来，只管静默。什么叫静默？不要作声啊，就是内中你心里面信靠，信靠着，坚决的信他。一个人呢，有信心的时候，他话很少；没有信心，话多极了。我要跟这个讲，跟那个讲，是不是？你信，你就100%的信。阿门。好了，没话讲了，你心里也放心了，也快乐了，你就觉得非常平静。这里边呢，外面就是狂风大浪，你里面平静。主啊，我心安心，因为洪水泛滥，耶和华怎么样？作为为王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看一下诗篇，洪水泛滥，耶和华。那今天以色列经历的这个境遇，也就是像什么？像洪水泛滥一样，像不像啊？啊，翻腾，就波涛海浪都来到。诗篇29篇第十节，啊，这节我就送给大家就好了，我们念一遍。你别怕洪水泛滥，你要认定一点，耶和华必作为王。他坐着为王。诗篇29篇第十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是不是？他是王，他主宰一切。像耶稣在这什么，在加利利的那个船上，一只小船上，耶稣一个斥责，风和浪都停了，平静，是不是？风和海都听神的话，都听耶稣的话。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作为为王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。下面我们再看15节到31节，这是以色列实实在在的经历神施拯救，大得荣耀。谁大得荣耀？神亲自，神自己独得荣耀。这一段就是以色列经历神怎么样的救助他们，再次的拯救他们啊，能够什么呀？脱离了埃及王的追赶，埃及法老的军兵，而且使他们过红海，走干地。你说可不奇妙，你们有的看过录像都知道，看过吧？啊，这红海哗，这个两个，怎么在这大墙壁一样的呢？以色列就浩浩荡荡就过去了，这是神施拯救啊，神施拯救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15节到31节，我们看下面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了，所以每一步都是主话的带领，你就能够稳得住，你就能够信靠神，就能够平静，就看见奇迹的出现。所以我们的信不是糊涂的信，不是无缘无故的信，也不是凭空的信，我们的信是信主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应许，已经赐给我们的应许，有的话就是他的真理。这句话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意思说你不要一直祷告了，你现在要吩咐了，你不是一直在哀求，乃是什么呢？要吩咐你送往前走。大家注意这三个字，你看看怎么往前走啊？这又是个不可理解、不可思议，是吧？前面就是红海，你让以色列下海啊？怎么往前走啊？ 神说你不要进哀求了，刚才摩西也在那哭呢，这求啊求啊，你别求求来，神意思说神早就听见，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啊？两件事，一个是吩咐以色列人让他们往前走，第二件事你就凭信心举手向海说话了，向海的伸展，这就是神的吩咐。摩西能够叫海分开吗？不是，是神的吩咐啊！大家不要以为摩西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摩西用神吩咐的，第一件事说你叫以色列人往前走啊，你说这个起不走，那不就是军队啊，是不是一二一起不走，让他们往前走，这一点是什么？这叫做凭信往前走。要能够往前走，一定是前面两个字凭信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怎么往前走？一往前走，不是掉到水里了？这好危险的，就是这个很多很多假妇女孩子，你说怎么往前走？是神吩咐，你只管往前走。你一面往前走的时候，神就吩咐摩西了，你举手向海伸杖。在摩西手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根杖。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，神的权柄，是不是？你拿着这个杖，你就是神让你伸你就伸，是完全绝对。对于摩西来讲，也是绝对的尊命，不权柄。把这个手啊向海伸出来，伸杖，就是他手里拿着杖，向海一伸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要向海走干净。所以你一面往前走，意思说你先平静，你往前走，下面红海就分开了。并不是红海分开啊，看着啊开了我再走，是不是？当然是他一边走的时候，神就吩咐摩西了，人水就分开了，他们当然是走干净过去。但是神是先吩咐以色列下去往前走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你要凭信心，凭信心你往前走，在你往前走的时候，摩西就在那里把这个水就分开了。结果以色列人下去的是不是走水啊？也没有掉水里，也没有淹死，是什么？是在海中走干净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奇迹已经发生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奇迹？天主的命令，要服从命令了，信靠顺服，你就会看见神迹。如果你根本没有信靠，又不信又不听，那永远没有神迹，没有神迹。许多人怀疑，永远怀疑，神也不给你行神迹。要用信心来接受，那才说马上神迹就知道。十七点，所以说我要是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也跟着去，下去也好啊，下去吧，都下去吧，是吧？以色列下去过去，我想这个过程是要很长的一个时间。你想想，几百万的就是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红海的话，也得有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也不是一下子都过去了，连他们的牲口带他们的驴啊，是吧？这个牲口啊、牲畜啊，各个方面说孩子、啊、大人的、啊、都过去了。先说怎么样，叫他们也过去，那他们就跟着下去。为什么长老决定跟着下去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下去了，我也不甘心，是不是？你过红海，我也得过红海。作为法老来讲，就带着魔鬼的权势，是非去是不可。他是不罢休的，魔鬼也非要得着我。啊，他也下去了。下面说，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身上得荣耀。这张圣经大家注意多少次提到，我要得荣耀，得荣耀，得荣耀。前面第几天啊？前面第四天，神说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看见了吧？第四点，谁要得荣耀？下面这里看。十七点得荣耀，十八点得荣耀，神就要得荣耀，是吧？神要得荣耀，那神怎么得荣耀？我们看看神的作为啊，好奇妙啊，是不是？法老下去了，下去后神才让他得荣耀。神在仇敌上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？神显威胜，让仇敌不倒，让仇敌败亡，让仇敌的计谋不得逞，这样神得荣耀，是吧？和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意思不同，这个内容不同。十八点。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要不然不认识神了。他以为上帝可欺，上帝可以随便可以亵渎上帝的子民，他可以随便的玩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神要得荣耀。底下十九节，这个事情还没完呢，你看看圣灵怎么神怎么样的安排做工，是吧？一面叫以色列凭信心往前走，一面摩西是凭信心去上。下面呢，十九节，大家看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呢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那就是说，以色列这个队伍啊，是神的队伍，前面有云柱火柱代替，日间是云柱，是吧？夜间是火柱， 圣灵啊直接引导他，还有谁？还有神的使者，他一直带着他们往前行，神的使者就往。那现在呢，后面有军兵，法老也跟着下来了，所以所有的这个什么，这个云柱也好，使者也好，全部都往后走，什么意思？保护以色列人，是不是？把埃及的军队和以色列当中就隔开。所以你看看神的安排，神中的宝贝看中他的产业，他的子民，是吧？这样的保护，有神的使者，所以以色列往前行的时候都有神的使者跟着。我们以为没有，实际都有，每个基督都有天使亲自保护，只不过你肉眼没有看见就是。神的使者保护，这就转到他们后面去，云柱呢也从他们前面转到后面立住。底下说，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，是吧？就两下不得什么，不得相遇。这边有云柱，有云柱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光明，是以色列这边就是光明的，没有光明。什么是光明？神的存在就是没有光明，有神的存在。而法老那边呢是黑暗，是一边黑暗一边光明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，他就要追上嘛，神让你追不上，神有什么拦阻？这里看到什么拦阻？一个是神的使者拦阻，天使可以为我们效力，大家知道吗？天使是专门为谁效力的？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，天使干什么的？这么多天使都做什么的？你可要知道，天使是专门为谁效力的？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十四节，希伯来书新约的313页，我们念一下，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天使。岂不都是仆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为谁效力的？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为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以色列，也包括外邦的教会，天使专门为我们效力的。只要你听神的话，我们大家记住吗？在西西家的时代，是不是亚述大军围攻耶路撒冷，用西西家的祷告、以赛亚的祷告，结果怎么样？在英文圣经是神就差遣了一个天使，中文圣经看不出来，是的，是的，神就差遣一个天使，一夜的功夫，这一个天使为什么？为耶路撒冷，为犹大人就效力了，就把那185,000人通通的杀光，你看这本事大不大？是吧？天使效力。所以我们在前行的道路虽然有仇敌有拦阻，神界的天使保护，天使抵挡。第二个呢，圣灵，圣灵能够拦阻魔鬼撒旦的权势。只要你祷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大家知道，祷告不行的，你求圣灵帮助，你不祷告，看不见圣灵的工作，那你就动人手人工吧，你努力，你挣扎也没有用。所以有的时候一些问题，只有祷告，因为祷告就是求圣灵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八章26节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圣灵帮助，圣灵就亲自用坐不住来叹气，替我们祷告帮助。把神的旨意都祷告出来，所以借着祷告，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一个圣灵和使者起什么作用？保护以色列，拦阻这个法老追不上，你这条下去的下雨追不上，因为两下不得相近，就等于给拦住了。拿什么拦住？不是人的办法，是圣灵，圣灵亲自拦住。下面我们看21节，摩西向海伸掌，耶和华便用大风风使海水一夜退去。水面分开，海就成了半地。神用的方法是很奇妙的，这叫超自然。一夜的功夫，红海怎么都分开？这个你根本不能想象，神做的。这个大风从哪里来的？是神，因为风也是神的使者。大家知道吗？还是刚才的，我们不念了。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风也是为我们效力。这大东风来了，就把海水给吹掉了。吹了个干干的，所以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下海不干净，所以在他们左右就成了强人，所以他们就过去，浩浩荡荡的过去。埃及人呢？埃及人最干什么？把了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匹都跟着下海。他们讲：“你们下去，我们也下去，好极了，我们也省得这个坐船了，是不是？也省得淹死了，个个都下，走干净，他们也下去。”但是后面呢？我们看一下29节。到了成功的时候，可能他们这一夜的工作就是以色列一滴这一队的军队啊，就是往前走，是的，过海。结果怎么样？到了快天亮了，成功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队观看， 神怎么样，神就看了一看，埃及的军队就乱了套了，乱了。神也没有打他们，也没有用火箭，神也没有用炮弹，也没有用什么样的多少的精兵都没有，神就去观看埃及的军队就混了。你看看我们这神是不是了不起啊，你看看啊，这做了不起这位神，对不对？他一观看，圣经也说了，诗篇里讲，他鼻孔一吹气，海底就干了。你鼻孔冲一下，是不是？你发个脾气，鼻孔也吹个气，是不是？神鼻孔一吹气，海底都干了。那这里神看一下，埃及王所有的军兵都乱的套了，甚至于什么车轮都脱落，啊，轮子也都掉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走公路，走高速公路，如果你掉了一个胎，你怎么走？掉了一个车轮，是不是？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。你这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，只好逃命。你再向回转也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有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，啊，这就是神的作为，神亲自的攻击。神为什么？神为了以色列，一切为以色列。所以法老不追，还显不出神的荣耀；法老变心，更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在这一章神实在是给我们看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接着看，下面呢，26节以后，神又说了，耶和华对摩西说。我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，就是当以色列全部都过去了，过哪里了？过到红海的彼岸，是不是已经全部过去以后，神说话，神说你向海再伸张，本来不是摩西伸张吗？现在神说你再伸张，叫水什么人和在埃及人并他们车辆马兵身上，他们都下去了，好极了，下去了，你现在再伸张，整个的海水就把这个所有法老的军民就给淹没了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而以色列人呢，平平安安啊，走干净过去的。这摩西就是听话，你看摩西怎么？摩西就向海伸张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了，仍旧复原了，海水又都回来了，还是原来的红海。埃及人呢，避水逃跑，啪，快快逃，又是有车呀，跑得快呀，结果怎么样？根本来不及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这就是个大作为，推翻。这等于整个的埃及人，整个的军队全部埋葬在海里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因着信向罪恶死，埋葬了，埋葬什么意思？永远不再看见，啊，对罪恶的诠释，你要凭信心向罪死，向神活着。这句话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，向罪死，向神活着。因为埃及的军队你再看不见了，凭信心什么呢？你往前走了。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马兵，连法老都不见，法老这是不到冒犯，骄傲的不得了，这最后是葬身海底，一个都没有剩。让那些跟着以色列下海的这个法老的全军一个都没剩，所以这是显明神的大作为，每一个也没有剩下。那所以我们也要有求助有这样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你每一次的苦难、灾难或者是难处临到我们。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到他，给我们机会去经历他的作为，经历他的大，也给我们机会使我们的旧人死透，那么以后不要再活在肉体，找我的里面啊，对旧人死透，对世界死，对世界死。底下第29节，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净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，那就是说的这是已经经历的事情啊。以色列人就这么非常奇妙的这一个经历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，这就是神的拯救啊，这就叫做神的拯救。脱离埃及人的时候，以色列看见埃及人死尸都在海边的，死的不都飘上来了吗？飘在大概飘到海岸的海边，以色列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所以没有这个经历，他们对神信靠的不够。所以有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一种困境里面啊，在一条好像是绝路里面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。你不要翻越前，你也不可能走回头路，你只有信靠往前走，凭着信心。这全部的经历就是信心的经历，全部的经历是神话的引导，是神话的经历。你要接受他话，也凭信心接受什么？接受神的话，信靠他，信靠神是信实的。神那个救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也能救他们过红海。所以出埃及过红海加在一起就是全部的救恩，全部的救恩就代表他们蒙赎又蒙拯救，埃及人从此就不再见了。 而以色列呢就更敬畏神，要敬畏神。敬畏神是什么意思？就对神更加的崇敬，敬他畏他，知道他的话句句可靠啊，从此就更加的敬畏他的话。敬畏神也包括敬畏神的话，因为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虚心奉归，因他的话而战兢，这叫敬畏神。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，你要百分之百，你不要打折扣，是吗？可靠吗？一定吗？你不要再怀疑。我们对人对世上的事有的时候是要分析，要头脑，要想一想，你不能轻易相信，轻易相信有时候就上当，是吧？但是对神不能这样，不然他就不是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信实可靠的神，他是爱以色列道理的神，他是救赎以色列的神，真的，他是耶和华，所以我们对他要绝对的信心，不要怀疑，那信靠顺服，那确实是今天这段圣经的一个中心的句子，信靠顺服，那你就会看到怎么样，蒙神拯救，脱罪权势，啊，蒙神拯救，脱罪权势。我现在呀、啊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给我们看到信心的要紧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新约啊，最后约翰一书第五章349页，最后349页，第四节，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，啊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；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再念一遍：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；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看见信心多么要紧，胜过世界，胜过法老和法老的军兵，这么危险，一条路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简直遇见绝路一样。但是你知道，地上没有路，天上就有路。神开路，对吧？人的尽头啊，是神的起头。每凭着信心，你就能胜过世界。那这个世界代表魔鬼、罪恶对我们的追赶，对我们的这个追杀。那你要靠什么得胜？是什么？是信心。人真有信，并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的信不是无助的信，是根据自己的话，是信他的旨意。因为神既然把以色列带出来，神必定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，哪能半路叫你死？也不会叫你半路回去，那神就不必把你带出来。所以以色列想，一定是我们死在埃及还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还是要不就我们就回头得了，都不能打，这条路只能往前，不能向后。所以我们大家有这个决心，跟主就跟到底，信就信到底，主也一定带领我们。啊，带领你走一步，一定带第二步，也还有第三步、第四步。那以色列后来我们就是42站，就像约伯记一样，42站，是吧？经过苦难，一站一站的跟，呀，最后。在那个进到迦南美地，过约旦河啊，进迦南美地，所以神就以色列的爱，让他们经过许多苦难，不然我们不懂为什么神让他们改变路程呢？啊，实际是神的恩典，让他们经历这一个神的大作为，使他们能够更加的敬畏神，更加的信靠神。像这次像神活这句话，大家记住，就是罗马书6章11节，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了，就把你这样的带领。那结果呢？埃及和所有的全军真的你就不再见了，不再见了，就是他不再挟持你，他不再让你惧怕了，他不再叫你犯罪了，他不能对你没有作用，是吧？没有作用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米迦书7章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一章圣经的经历啊，也代表着罗马书6章11节，也代表着米迦书7章。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句话，18节到19节，18、19，第1093页啊，旧约的1093页，92页，1092页，第七章米迦书第七章，1092页，18、19两节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找到了没？1092页。哎，米迦书刚才过了。好，18节开始，18节，第7章的18节，一同念：神呐、啊，有何神像你？赦免你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 喜爱救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这是米迦在给你歌颂神呢、啊，歌颂神的话，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罪恶是这样的，把他们怎么样，将他们践踏在脚下，这是永远不再见。神的赦免是这样的彻底，神的救赎是这样的彻底，看见了吧？有错是不是？是这样的彻底，对他怎么祷告？永和神像赦免百姓的罪恶，渔民的过错啊，不永远怀怒啊，喜爱神啊，神是这样的施恩拯救啊，哪一个神能够像这位神这样的不再啊怎么样？必再怜悯他们，怎么叫怜悯啊？啊，下面就讲了啊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踏在脚下，那你恨恶是不是？永远踏在脚下，让他不能够再起来，再翻身，是吧？你看你恨的东西，你把他踩死，把他踩死的意思，踏在脚下。还有呢，将一切的罪投在哪里啊？投于深海，投于深海，这就所以把老天君都埋在海里，投在深海，永远不再见谁。什么叫投在深海？永远不再见，永远不能再启动，永远不再辖制你，要不然这个罪恶老辖制我，一会儿让我们恨着，一会儿让我们偏斜，一会儿让我们贪心呢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都会出来，非要有信心接受这句话。你什么时候软弱，要用这个信心来接受，你的救恩就会得到了。在启示录讲到这个巴比伦也是这样，最后讲这个巴比伦像一块大磨石一样，把它投在海里，就是永远不见，就是世界，让我们向罪，向世界的。这里的